又到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那今天单元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张君毅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律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君毅张律师。
好，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现在好多人都喜欢搜证了，那可是这个搜证有没有这个一些法律的效应，像是这个刑事证据的类型跟合法性，我们来探讨这个主题。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教一下张律师，什么叫做刑事的证据？
这刑事证据呢，其实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规定，也就是所谓的证据裁判原则，它是说犯罪事实呢应该要依照证据认定之，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是不可以认定犯罪事实的。所以刑事证据呢是指在刑事程序中用以认定事实的一切资料。大家可能听过直接证据还有间接证据的说法，
是，
这其实就是指证据跟要证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直接证据比如说监视器画面拍到被告砍了被害人一刀，或者是被告从商店偷了一瓶酱油，这些都可以直接证明被告是有犯罪的证据，就叫做直接证据。那么间接证据呢，则是需要经过推理，然后符合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才能够使犯罪事实得到间接的证明。比如说丈夫吃了妻子准备的食物毒发身亡，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下的毒，不过我们事后发现呢，妻子在一个礼拜前上网买了毒药，可是妻子也说不出买毒药的原因，或者是买的毒药到底去哪里了。那我们这样就可以透过经验法则还有论理法则来间接的推断说妻子给丈夫下毒了。
是，这是直接证据跟间接证据哈。那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这个证据的类型还有哪一些？
我们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是人证、物证还有书证。
是，
那人证的话就是人的证据方法，比如说像是证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被告、鉴定人、被害人、告诉人、告发人，如果说他曾经看见或者是听见犯罪事实的经过的话，也都可以当成证人，成为人证。那人证的调查方式呢，我们主要是透过他的言辞，也就是口头陈述，来提供证据资料。我们在法院上呢，会透过讯问、诘问、对质的方式来确认这个证人说的事情跟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
是。
好，那第二个呢是物的证据方法，比如说像凶器、毒品、汇款、走私物品，都这些都是物证。那么物证的调查方式呢，是以物件本身还有它呈现的状态，我们透过法院向当事人还有辩护人等人提示，让他们确认这个物的状态，我们实施勘验，然后来调查这个物证。比如说像物证中的文书物件，像是恐吓信，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逃税的账簿，然后诊断书、验伤单，然后或是交通事故的肇事现场图，这些都是书证。所以我们要在法庭上透过宣读或是告以要旨或是交给当事人阅览的方式来调查这些书证。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是新兴的数位证据，我们是储存在电磁记录的载体或是用数位方式传送的数位资讯。这些数位证据呢，我们就需要透过科技设备来让它显现声音、影像、符号或是资料来进行调查。
是，
比如说像是 LINE 的对话记录，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提供 LINE 的记录给法院作为证据嘛。那我们给法院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将 LINE 的对话记录，比如说截图或是翻拍成为照片，我们把它列印成纸本文件，然后重现 LINE 的对话记录的原始内容给法院知道。
那这就是回应到我刚刚说的哈，就说证据有这么多哈，那现在人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在诉讼上能够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所以就会私下收证，然后不管是录音录影，可是哈，这算不算是证据？
对，这其实都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物证。那我们在法院上或是在检察官的侦查庭中，我们是要用勘验，比如说就是所谓的现场播放的方式来确认证据内容。不过大部分呢，因为法官或者检察官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你的录音档，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会用逐字稿的方式来呈现。
是哈。那就是要问一下律师了，那如果说自己这样搜证可以吗？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录音跟录影啊，那会不会这样子好像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去偷录啊，感觉这样可以吗？
这其实会牵涉到两个法律，
是
第一个是规定在刑法315条之一的窃视、窃听、窃录罪，
是
另外一个呢是通保法，它里面有规定说，如果违法监察他人通讯的话，是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这两个法律它主要的是在保障个人秘密通讯的权利，只不过像刑法它主要针对的是个人，那么通保法它主要是在规范国家的行为。但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行为，我们也是要看对方的言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如果对方的言论是公开的谈话的话，私下录音并不会构成妨害秘密或是违法监察罪，因为它是公开的言论嘛。
是，
但是也是要注意，你能够录别人公开的言论或谈话，不代表你就能够将录到的内容随便运用。因为别人公开的言论它可能是属于语文著作，所以任意利用的话会有著作财产权的问题。
嗯哼，对。
那如果是对于非公开言论的话，如果是对他录音的话，就一定违法吗？其实这也是不一定的。首先要看你是不是国家机关，如果是的话叫做监听，我们要有法官核发的监听票，国家才能够监听人民私底下的通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通保法规范的范围。好，那今天你不是国家机关嘛，我们应该听众都是一般的私人，
是，
那么就要看刑法315条的无故窃录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就是要看你今天是不是这个私下谈话的其中一个通话的一方，如果是的话就不符合刑法315条之一的无故窃录罪的要件。因为你是通话的一方，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对你来讲，这个录音并不是私下，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公开的言论，所以不会成立这一条罪。但如果不是的话，比如说你只是比如说偷录隔壁桌的人的对话，那就要看你偷录对方的录音有没有非就是正当理由，也就是所谓的无故。像目前大家可能会想说，最常见的就是调查配偶外遇嘛。
对。
那有些人就会去偷录，比如说配偶跟小三之间的对话。其实，在实务上，这个是叫做无正当理由，是会构成犯罪的哦。
嗯，是。那如果说是我哈，比如说我跟我是甲方，我跟乙方，我跟对乙方的对话了哈，那这样录下来的应该因为我也在里边呢，是比较不算。
对，因为你是通话的一方，这个言论对你来说。是公开的言论，所以你录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哦，是。好，那我们今天针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刑事证据的类型跟合法性，还有自己搜证是不是可以哈，根据这样的主题呢，我们的律师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做补充的？
我是希望大家，因为现在这个自己私下录音录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收集证据的方法，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就是记得，你如果要录私下录音的话，一定要确保你自己是通话的一方，否则你很有可能在把别人定罪之前就让自己先进入监狱了。
真的很危险哈，所以我刚刚才会问说，如果是我们自己跟人家的对话，我把话录下来，可能可以当做一个证据哈，这样就不会违法了。好，是好，那我们律师哈，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如果说有一些法律的问题啦哈，我们要去哪边做咨询呢？
对，就是这边我们还是帮那个新竹律师公会做一下宣传，就是我们在那个新竹地方法院的一楼的律师休息室，它的地址是在新竹县竹北市兴隆路二段的365号。我们每周的星期二跟星期五的2点到4点会有现场的律师在那边做法律咨询，然后我们1点半呢就会开放现场登记，然后我们每个时段是限额8名。那另外我们在那个其他的单位，比如说像新竹市政府，还有新竹县政府，还有新竹市政府的社会处，还有法律辅助基金会，都有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的资源。
哦，是。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以上这些地点来做这个法律的咨询。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律师，谢谢您。
谢谢。